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讲般若形象品啊。那么，我们是把般若形象品跟这个毗喻品合起来一起讲，因为毗喻品也是在讲般若形象品。般若无相，啊，怎么会跑出一个般若形象呢？般若本身无相，可是表现出来却有它的本质，是不是？那么有它的表现出来的啊一个特质，是可以被用文字来描述的啊，所以叫做般若形象品。般若无相，可是变成我们行动的时候却有相。般若无相，我们变成了我们的生活，变成了我们的工作，变成了我们的感情的表达，其实它已经变成有相啊。所以般若形象品跟毗喻品，那为什么要谈毗喻品呢？因为他做了一个比喻啊，因为这个佛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魔术师啊，就是幻师啊，佛经里头的幻师的意思就是叫做就是魔术师。那他呢问了一个问题，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请问你问他的学生说，魔术师他变的那个魔术是魔术，他所变出来的你知道他是个魔术师，但他变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如幻，魔术师所变的就是如幻。他说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很如幻，也像是一个变魔术变的这个样，变完了它只是一个魔术，所以叫如幻。所以五蕴色身如幻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如幻。所以我们有时候给各位讲说，人生如戏啊，戏就是幻嘛。人生如旅啊，像一趟旅行啊，旅行完了你也带不回来。人生如梦啦，像梦幻泡影啦，它是指这个。但是无论如何，明明知道人生如幻啊，但是我们却一定要怎么样，要做一个好的魔术师。明明知道人生如戏，要当一个好的演员。明明知道人生如梦，但一定要做一个好梦，绝不做噩梦啊，就是大家清楚的。般若形象品跟比喻品合起来讲啊，合起来一起来谈，它是其实是一贯的。我们来看看啊，般若形象品，舍利子问善现哈、啊，若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现在变成啊，这个同学之间在讨论了、啊，在老师的面前讨论了、啊，是不是？那么这个既然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则何所争者？那么我用拿什么样的东西来证得我所谓的啊这个究竟义？我怎么去证明那个究竟义？既然它不可得，我怎么样去表现我的人生啊？那么又何缘故能以般若波罗蜜多啊常不舍离？那我怎么样才知道说，既然啊它不可得，那我怎么你又叫我不可以舍离般若波罗蜜多，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有没有偏离般若波罗蜜多？我没有办法呀啊。所以善现就讲了，就在老师的佛的面前他讲了，他说其实他善现言啊，知如啊这个如实知一切法，离一切法性，离一切法相。他说其实所谓的般若无相，就是要我们如实知一切法，离一切法性，离一切法相。我如如实实的去面对真实，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并不执着在我所看的资讯里头，我也并不是执着在我现在研究出来的那一点知识里头。如果我们学习说应该简朴，如果简朴学习，简朴的生活到最后 变成吝啬的话，变成每一个地方通通都必须要简朴的时候，它简朴到变成怪模怪样的时候，你认为这样简朴对吗？所以简朴要简朴也得要怎么样，要如实，是不是？要恰到好处，要面对它。我们平常哈、啊、做事情一定要面对真实啊，恰到好处。我们在做心理治疗里头，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啊。一个人他之所以会想不开，然后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偏颇的决定，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怎么样了，他要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决定完了他去跳了，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面对真实。通常都是偏离了真实以后才做的这个极端的事情，那这是很极端的事情了。变成忧郁的人，也就是说他很无助，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久了以后他就变成忧郁症。那这个人也是没有面对现实，也是没有面对现实，他一定要去如实啊，去面对才可以。所以如实知一切法，我很清楚的面对他。所以在做心理这个咨商的时候，哎，有一种啊、哦，这个治疗的理论叫做认知疗法。这个认知疗法呢，它是不断的用质问的方式，当事人把这个事情、把他的痛苦、把他现在所面对的困境描述讲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帮助他的人是回过头来就要问他。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那你怎么做？他说：“我现在是这么做，所以我现在很痛苦，很怎么样？”那么这个当事人又问他：“你现在真正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又回过来重新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重新碰到你所碰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他就再去检讨我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问，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接下去你准备做什么？那让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他那个现实，然后他就描述好了。然后我们又问他了，他说：“我请问你这样做能解决你原来，你这样做对你有好处吗？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样做对你的那个对象的那个人，或者你家里的人有什么好处？”他说：“这样做没什么好处，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我还想跟他好好的，跟他拼了，而且干起来，甚至于这个工作啊丢了也没有关系了。”那好，我请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说：“没有什么好处。”接下来又问了：“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真正的想要的就是他讲话必须对我尊重一点，他不应该对我这么。啊，这么讲话这么苛，那我们接下来就问，那如果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对？我又把一定要把它导到这个问题来，而不是说只有因为他对我讲话很过分，也许老板对这个伙计讲话很过分，这个伙计马上就要把它辞掉了，这不是？接下去回到哪去面对现实，然后你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可以试试看，你当然不是跟他对抗。有一天啊，你的老板刚好也比较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老板有时候请你们一起刚好这个喝个茶吃的点心，他比较开心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老板，我实在很佩服你的能力，你的热心，但是哈、啊，老板，你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或者那么强烈，那我们。”做起来会更上手，我很他会接受的啊。所以你的目的达到了，而不是你跟他气，你跟他杠，你故意跟他怎么样。我们看到人会做错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要如实面对。可是如实面对讲完了以后，这个东西要放下，不是每一次都跟老板讲这件事情，老板烦死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婚姻里头常常发生这种问题，这个配偶非常希望啊，他的这个 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太太。好，所以今天也讲这句话，也讲这件事情，明天也讲这句话，又讲这件事情，大叔我烦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烦？他说我为你好啊，我讲你有什么不对？是没什么不对，但是每天都烦，烦到晚上回来不跟他讲话。我也看到夫妻两个人变得非常的紧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可以变成很紧张。你知道，因为你每天通通都同样的事情，烦死了。你一个人，这个他是活的，般若是活的。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是不是可以谈一点比较喜乐的事情？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彼此互相贴心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是不是这个吃饭的时候我边吃边谈，你要给你分享分享，是很有趣。为什么不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一见面就要谈？哎，你啊，怎么？你用钱太多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在外头不要常常看你人家小姐了，我很讨厌这样子了。那他最后他比你更讨厌了。我的意思是，人的生活不是被刻板化了的。所以你知道，如实知一切法，离一切法性，离一切法相，法性法相都离，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我们对人很有礼貌，我碰到人就跟人家鞠躬，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怪人，你不觉得吗？但是有时候你是鞠躬，有时候你跟人家笑笑，有时候你跟人家握手，有时候你问候人家，有时候人家问候你，你很自然，你觉得你这个问候的礼貌是活活泼泼的，而不是碰到人一定是只有鞠躬这个方向。所以你知道，人的脑子有一种先天，有一种人有一种那个脑子叫先天的障碍，就是所谓的这个自闭症。自闭症的意思呢，是他的脑子是封闭的，他不是开放的。所以这种小孩子呢，自闭的小孩子呢，所以你带到这个教室里头，现在一进了这个教室，他来了几天，在这个教室，他现在要去换一个教室的时候，他就不，你叫他换，他就不过去了，因为他脑子里头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这一类的小孩子，穿的衣服是穿这件衣服，所以他上学的时候就一定要穿他，因为这个已经上国小了，他还是很想穿他两三岁的时候穿的那件超领带那件衣服，你要叫他换还不容易换。有重有轻，有比较轻的大一点就好，哎，有的比较重的，他是非常严厉害。那么有的是高功能的，当然某些专业可以非常好，但他就是这么死。你了解人的脑子是这个样子，这个般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脑子不能够被驾驶才可以。你看看这个啊，以无所得啊，无形象修行，善巧方便，利得有情，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因为我无所得，我没有一定是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定是那个样子，也自己也没有想要占有，也无形象，没有一定刻板的方式，没有一定用什么样子的一种方法来修行。那么这样子呢，可是我愿意善巧方便，我愿意在我的生活，善巧方便就是活泼的运用在生活当中，叫善巧方便，这就是大修行。而我们这样修行，就等于在供养佛，这是最大的供养啊！当然，我们供养里头有供养三宝啊、哦，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僧团，这个是这个佛弟子啊，这个做的供养。但是我们在修行上是真正直接供养佛啊，佛经里头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么，所以用这个呢，也让我们啊修行种种的善法，去利乐有情啊，去贡献这个社会啊，这才是真正的修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边呢，那么有两个核心的课题，一个课题呢是知一切法啊，离一切法性跟法相，是不是？那么知一切法要离一切法相的时候，要如实知，是不是？所以如实知一切法，也就是说我很清清楚楚的去学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应该学的东西， 就是一切法，不只是待人接物，我的工作的这个专业的能力啊，那么这个经营一个家庭所应该具备的一些知识，那么到了某一个年龄，我必须要学习不同年龄保护自己的健康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叫一切法，你要如实知一切法。各位，你不太可能用你这个20岁以前的健康知识可以用在你壮年的时候，可以对你的壮年保健显然是不足的，你也不太可能用中年人的那种健康的知识用在你的老年人里头，你用的会何用的？所以你的企业你的工作它不断的在变迁，你也必须不断的去学，而且要如实知一切法，如实学一切法，而且学完了以后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就是离一切法性，离一切法相，我不是学完了以后变成死的东西。所以你看着过去这个我做这个科技行政的工作啊，那么参与这个高科技引进的工作，当时刚开始在建这个科学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的开始，然后我接触了蛮多这些高科技的工作工程师，他们常常跟我谈一件事情，他说这条生产线这个产品到了某一个时间，它的市场突然间被别的东西取代了，所以你马上必须要这个生产线关掉了，重新再来一个新的生产线，而这个生产线的生产技术跟原来这个生产技术呢，它已经取代新的了，所以你必须要很快的又能够学新的东西才行。所以一个工程师的寿命，如果是真正的去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话，那他是不断在学习，他有很好，他不断的在往前进，别人有新的开始知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跟上去，虽然他现在在做这个，但是他的触须已经往前伸，他并不是只有停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些人就停在那个地方，他要去再去学 update 那个新的技术的时候，那么他却有困难，然后他就停在那里地方，然后他很郁卒，很难过。那么所以这个我对于这个社会变迁很快，不同行业他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的。所以佛法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啊，这一个智慧，这么宝贵的智慧是现代人应该学，而且你这样学你才是真正的在修行，这样学才是真正的在供养佛，而且这样学才叫做成就，才叫做般若。那么这是多么这个宝贵的教理啊，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利乐有情，就是说一定要善巧啊，这个利乐有情，因为要善巧方便，我们活泼运用善巧方便，而且呢那么彼此之间人本来就是啊，这个共生的啊，共同共荣的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讲说般若形象品，它啊这个两个人的对问啊，然后他们提出这样一个观念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看啊，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受想行识，行一切法，不取啊，有不取有，不取非有啊，以无所取，无所执名菩萨，无所取着沙摩地啊，此定为佛所受记。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啊，这佛告诉我们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你不执着在啊这个色。就是色相啊，不执着在形式啊，不着在我们的五蕴色身里头，因为我们很容易执着在我们的眼耳鼻舌已经有过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执着上，我就是喜欢这样，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我喜欢听好听的， 或者是喜欢听赞美的，完了我就只好听，我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被你的五蕴给绑架，你才能够真正好好的可以活用这个五蕴色身，才能够生活得好。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不行色，不行色相啊，不行受想行识，其实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行一切色受想行识的色跟色相啊。那么行一切法，不取有，不取非有。我不是在有与非有之间，我产生了一个执着或者是分别，以无所取啊，无所执，我没有固定的执着的，所以名啊菩萨无所取则沙摩地。你想想，如果一直希望自己是永远都是年轻的人，你去注意看，一个人如果一直希望一直在执着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他慢慢老化了以后，他有可能他会变得很无助、很悲伤，有的人情绪会掉得很厉害。那有的人说，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很漂亮，但是我现在看起来白发苍苍，我脸上有很多皱纹，肌肉也慢慢垮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样我很庄严，以前漂亮，现在庄严。有人就问，那再下去怎么办？说有一天我死了，身体烂了怎么办？死了烂了以后我更庄严，因为我再也没有累赘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在这个五蕴的一个执着里头，不取有，不取非有。你想哈，如果你觉得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说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起来就像《观无量寿经》里头所观的十六观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自己去想象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只是观，大略是这个样。但是极乐世界，其实真正讲起来，不是你用现象世界里头去想象的，只是佛告诉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过去这个南韩的这个南咨询是一位佛教的作家，他写了一篇这个很有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散文，应该算短篇。说两夫妻非常虔诚的念佛，有一天这老公呢就先走了，往生了，他果然来到了极乐世界。他每天呢在那里练的就要极乐世界，而且听说有那个莲，有这个莲台莲华来接他，所以他就真的有莲台来接他。到了极乐世界，真的是坐在一个八功德水的莲台上，一直坐在那里，每日日都坐在那里，一直在等着。那他极乐世界来这样有什么用呢？又是有什么快乐呢？可是他就一直在想，因为他跟他的老伴约好了，说一定要到极乐世界，但要到极乐世界相会。到最后他老伴也往生了，两个人都到极乐世界来，正好坐的那个莲，这个坐在这个莲花上，那个莲台上呢，两个莲台都在八功德水上，两个呢都住在一起，都坐在一起。说奇怪，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都没有其他的人。所以两个人问他，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呢？这叫极乐世界吗？然后想想，我看我们不是，我们要离开这个莲台，我们要走出去，去看看真正极乐世界在哪，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离开，走出来是什么？走出来就离开那个自己想象的那个现象，然后才真正张开眼睛。各位，我讲一个禅宗的故事给大家听。这个唐朝的时候，雪峰啊禅师呢，跟岩头禅师这两个是同门师兄弟，都是德山的弟子。那么这个德山呢，这个教了这两个弟子都教得不错。有一天，这两个师兄弟呢，就结伴啊，到处呢去参去行禅啊，到处去参访。他们呢，这个 在行脚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来到了湖南的鳌山，那个时候天下是大雪，所以他就在一个佛寺里头，两个就在那里等着，就下雪，下大雪阻途，那就两个人就在那里休，就停下来歇歇，就在一个佛寺里头。可是那几天下着大雪呢，岩头每天都在睡觉，岩头啊每天都在睡觉，就是下着大雪，他找个地方就在那里睡觉啊，就睡得很开心。可是雪峰呢，就打坐盘腿很用功，他看着他的师兄怎么样不用功，这么不争气，他就走过去，师兄啊快点起来。他师兄翻了一个身，为什么要起来呢？他的师弟雪峰就跟他说，就跟岩头说，他说跟你出来行脚实在有够倒霉，不好好的修行，只管在那这样睡觉，像个懒骨头一样，训了他。现在是师弟训师兄，师兄呢躺着还是没起来。可是听了他讲这句话以后，他说去你的，像你这个样子在你吵吵嚷嚷，将来怎么样能够这个到这个到山头啊去化度有情啊，你将来怎么样结茅棚去化度有情？你只这几天你看你在干什么，你就像土地公庙的土地神像一样坐在那个地方，这样怎么宣扬大教？这一讲，雪峰被他讲的愣住了，他说我怎么敢宣扬大教，我心还有不安呢、啊。他跟他讲说，我心里面都还没有不安，我怎么敢宣扬大教。这个岩头师兄就跟雪峰讲，他本来躺着跟他讲话了，现在站坐起来，他说啊，我还以为你已经开悟了，我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来你讲给我听，对的我帮你印证，错的我愿意告诉你。然后雪峰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他说他以前在岩观禅师那里是怎么样子的，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得到入门。然后呢，那么这个他又到了这个啊，这个洞山禅师那里啊，那么学到了这个练到洞山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开悟的那个句子啊，就是切记从他密，条条以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应惜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就是他念给他听呢、啊。他说可是我到他师父那里跟师父学佛，但是只是被师父用拐杖狠狠地揍了几下，自从被他打完了以后，我茫然去两头，不晓得怎么办啊。岩头听到他讲完了，还没有讲完，他就给他打断，他说师弟，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哈、啊，都不是究竟，也不他不是你。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法的话，法不是从这些文字啊叙述里头，或者是谁跟你讲的那个答案里头得到的。他说真正的法，你将来要去宣扬的大法，是从你的心里头直接流露出来的。他告诉他，你有没有听过从门入者不出家僧？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人给你门路，给你一些解释，一些固定答案的东西，它不是你真正的家里头的真正的珍宝。 必须是你能够从你的心里头最后产生了你的智慧流露起来才可以呀。雪峰听了以后却对这一个他刚刚还在抱怨还在骂他的师兄就对他的行礼，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来到了鳌山，我才真正的悟到了。所以这个雪峰会来做道场，这个他的道场很大，最多的时候僧众有1000多名。他的徒弟呢就问雪峰，他说，以前你在德山的时候，就是他的师父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跟他的弟子们回答，他说，我空着手去，后来也空着手回来。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真的空着手去空着回来吗？不是，是我空着手去那里怎么样学了好多东西，可是学完了以后我却怎么样，我又把这些东西呢都消化掉，剩下般若，般若是空性，我是空着回来。这样你了解这个语言文字吗？不是学完了以后我脑子变成空空什么都没有了，那还是要空着回来，什么东西我还要去那里做什么呢？所以第二个空跟第一个空不一样，我空着去是我两手空，没有带什么去入宝山，空着手去就希望能够啊，这个好好的得到东西。可是他得了消化完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般若波罗蜜，原来是空性，是这个空性。可是他学了一切法啊，如实知一切法，如实得一切法，然后他现在他真正的啊，就是空手回来。你要了解，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不能够在这里真正看到了这一个佛法的要义，你常常都会这么想，哪来一本经，我诵多少遍来干什么东西？我不是告诉你不要诵经，诵经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以为诵多少经就有多少功德，你如果要老师给你讲一句的话，用金刚经替你回答的话，用这个六祖坛经给你回答的话，都一样，实无功德可言，只有福德，实无功德可言。所以各位大家学佛要注意，不要今天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梦见某一件事情，然后明天碰到一件事情，马上就跟自己做的这个梦把它扯在一起，那好像自己用一个套子再套另外一个套子，我告诉你，你套来套去到最后全部都被困住了，你的智慧都没有了。有一个人最近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发心说要诵某一部经，要诵1000部，就是要诵1000遍。他在佛的面前发愿诵1000遍，这1000遍呢的功德要回向这个四川大地震的这个啊受灾的这些民众，这个心发得很大。好了，他送来几天以后，他说不得了，1000遍1000部不得了，所以他就到处跟人家讲，哎，你送一点好不好？你哈、啊，你送分几部哈、啊？你可以再去找几个人几部啊，然后我们都一起练啊。当然这也是好，这也是好意的，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练法就是有，这样子练法就是有啊。然后他们跑来跟我谈到说，老师，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哈、啊，像直销的这个下线哈、啊？我说你也不要太怀疑啊，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对你来讲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对他来讲啊，你也不要过度的批评，但是你要看清楚，经无相，般若 无形象，啊，般若无形象，可是呢，就是般若行却有形象，那也是般若。你如果可以当他的下线，你就帮他多做几个吧。那对，其实你心里面不要在这里起障碍，你好好练吧。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是如此，我们平常啊所有的这些这个修行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岩头跟雪峰他们两个人啊，他们的际遇我们就知道。我知道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从这个年轻啊，从小的时候学佛，我是一头栽。我礼拜是这么的虔诚，我现在礼拜的虔诚还是没有两样。可是我现在慢慢知道，读了这么多经来了以后，我现在知道，就是是要用我们的般若，用我们的般若啊，去知一切法，离一切法，而且要善巧，利益有情众生。其实你不觉得老师在讲经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现代的人如果不好好的读这个大般若经，那是真的是很不智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佛法这么宝贵。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矛盾，说那我念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念佛如佛在，我们念佛的法堂啊，在这里就觉得好像是在极乐世界，甚至于我跟各位讲说，有时候你要内观，觉得你念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经脉、每一个细胞、每个那个血液，都是八功德水，都是七重行数、七重螺啊，这个难选哈、啊。那么这里面呢，那么这个有无量的这个楼阁千万哈、啊，是这么样子的清净吉祥的世界，因为你的身体，你用这样来管它。可是我们却知道，观只是一个工具，我们透过观，我们完全很快可以的这个清净下来。我们是用我们的清净的心事去跟那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去相应的，所以我们跟它相应的那个部分是用我们的般若去跟它相应的。虽然这里用般若起一切法，但是我们是用般若啊去跟极乐世界、去跟那个法界相应的。所以你能如此，你就不会介意那么多东西，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这个障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啊。有的人他是戒慎恐惧啊，他问我老师，金刚经摆在卧房将会不会有罪？我又不能够回答他有罪，我又不能回答无罪。我跟他讲说，这不是罪性本空，你如果认为他有罪，罪就在；你认为他没有，那很自然。卧房里头为什么不能摆金刚经？早上起来马上把金刚经拿来练一段，不是很好吗？又有什么不对呢？那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老师，可是我后来怀孕了，这样会不会不恭敬呢？我说你怀孕的时候佛都为你欢喜啊，菩萨也为你欢喜啊，啊你念金刚经有什么不对？金刚经摆在你的卧房的化妆台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会起这么多障碍呢？就是因为他执着在某些东西，他觉得自己清净无比，你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常常都是这样传的。我们当然希望你把金刚经摆在这个案桌上，为什么？以前一部金刚经用抄写的是多么难得，这金刚经是多么宝贵，所以你放在床上在那磨很快就坏掉了。那所以你现在把它放在你的梳妆台上，起来把它拿来读一读，这有什么不对呢？恭恭敬敬的心才是重要啊。所以不要有这种障碍，不要有这种执着啊。 那么我们看这里面谈到说没有这个五蕴哈、啊，所以行依据所不取有不取非有哈、啊，那么以无所取和、啊、无所执，因为无所取无所执，所以才叫做菩萨哈、啊，无所取着三摩地，没有取着的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你能这样子的心就安安定定、笃笃当当的了。那么这个此呢，定为佛所受记，这样子的话，就一定呢能够这个得到佛的受记。你知道受记的意思就是说受记你当得成佛啊。那么此定不可示现啊，无想解、无分别、无所有，这一个三摩地，这一个真正的清净安定啊，不可示现，没有办法示现给你看啊。无想解，没有一种可以用真正用语言解释，也不是用想象的东西，也不是用谁能够给你解释的东西。无想解，无分别，你跟你现在的生活里头没有办法分别，其实也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请问老师，想的年轻的时候常常就要挑水肥，你现在经常想挑水肥一定是臭的，可是现在乡下还是有很多用水肥，你认为挑水肥它是错的吗？是因为我们起分别心，觉得都是水肥，那个是花香，然后我们才起这个障碍的，它又有什么问题的？挑水肥还是挑得很香，人只要执着在某些观念里头，问题会很大。我现在讲到挑水肥，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给大家听听。